来呢，他成为考古学家之父。为什么成为考古学家之父呢？因为有一个概念是他引进来的，就是说，如果你到一个土丘去，你看一个土丘，比方说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以色列去，特别到了这个，特别到什么地方去，到这个米基多去，那米基多呢是个很古老的城，你怎么知道呢？因为这个土丘啊下面已经埋了很多很多好几个时候的文明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根据 Flinders Petrie 说呢，这个最上面的一层当然是最年轻的了，最下面的一层呢当然最古老，你越往下挖越古老。所以现在呢光是在这个米基多呢，他们就挖了多少层不知道多少层，所以现在米基多呢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告诉你说土丘的观念，这个 Tell 的观念引进来以后，你对于考古学就开始有概念了，明白吗？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到耶路撒冷你不会迷信。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今天你仍旧走在一条路叫做十字架的苦路，叫做 Via Doloroso， Via Doloroso 就是十字架的苦路，那么有很多人去朝圣，很多人花了很多钱就希望走那条路，然后回来很高兴说我终于走了十字架的道路。其实你如果有一点的尝试，你就知道说你根本没有走在十字架的道路，真正十字架道路是在两层地底下的阶位上，所以你所踩的泥土一点都不是主耶稣那时候所踩过的。所以明白吗？因着这个缘故，你就晓，我们就晓得说，今天如果到耶路撒冷去，你要分清楚什么阶位是今天有以色列人走的阶位，什么阶位是主耶稣那个时候走过的阶位。所以有一条隧道叫做西墙隧道，那大概就沿着主耶稣那个时候走过的那条的路一直往前走的。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考古学，就是因着有 Flinders Petrie 开始了以后，那么最近有长足的发展。那么没有想到这个 Flinders Petrie 呢，当他要去这个西奈，就是那个时候他要去考古的时候，那他怎么做呢？你知道这些人呢，他们是相信圣经的，所以他们一手拿着圣经，一手呢就拿着厨具，你知道考古就需要挖掘，一手拿着厨具。那么这个呢，他们所以就在1903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 Flinders Petrie 这位考古学教授呢，他就带着一批人就到了西奈旷野去考古。那么起头呢，他们想跟着摩西的路来走。那么最早的路呢不是很困难，那就是说当时呢已经有矿奴，有矿工做奴隶的到西奈旷野去做奴工，所以起头矿工所走的路呢很清楚的，那个路应该就是摩西刚开始所走的路，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前面七站。所以七站的路呢应该就是古时候矿工所走的路。所以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个叫做密夺站，密夺站刚好就是在那个路的开始的地方。为什么叫密夺呢？因为它是个守望塔。那为什么守望塔呢？当那个时候你知道法老啊，他就派很多奴工就到哪里，就到西奈去取那个绿，去找绿松石，还有取铜矿。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人就到那个地方去做奴工去了。那么现在你看着这些奴工往西奈旷野走的时候，有人一定要站在那个守望台上看，那么这个就是密夺的意思。好，所以前面这一段考古学家觉得还容易走，那么特别是沿着海边，你记得吗？沿着这个往南走，然后沿着红海边走，但是走了没有多久，七站以后慢慢他们就迷路了，他们就不知道到底怎么走了，因为圣经没有告诉你怎么走啊，圣经只给我们42站的名字。所以这些人怎么办呢？他觉得往前走有困难，因为的确有很多的山的拦阻住，所以看样子只有当你往南走的时候，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往南走，那么只有左转，右转是到河到海里面去了，那南边呢是高山，左边呢就可能有个地方可以走。结果呢，他们就找到，就到了，他们就走，结果就到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其实是《生命记》，《生命记》里面有一站叫做托加。 那么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他们不是安营在逊的旷野吗？然后在逊的旷野以后呢，就安营在托迦。那么我再说，沿着海边走他们都能走，但是一到了山地以后他们就不知道怎么走了，明白吗？所以他就往西走，那么结果不就往左边走，那不知不觉就到了什么托迦这个地方。那么他们怎么知道这个是托迦这个站呢？因为这个托迦在希伯来原文呢，那个意思 smelting operation， 就是说当你有矿产的时候，你要经过旷野的过程，那整个旷野的那个 operation， 旷野那个作业，你明白吗？就叫 smelting operation。 所以意思是说，这个托迦这个地方应该是有铜矿，应该是有石矿的，没有疑问的。所以呢，终于呢他们找到了，所以 Petri 他们认为很高兴，他们终于找到圣经里面所说的托迦这一站，那应该就是第八站。但是在托迦这一次所发现的是非常叫他们惊讶，完全跌破眼镜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说托迦根本那个地方就是采绿松石啦，采铜矿的地方，那这些矿工呢都是从埃及来的，所以这些人呢，你要知道他们那个时候所在的地方是西乃旷野，西乃旷野是很热很热，到了夏天的时候啊，这个整个太阳晒在这个西乃整个半岛上面，就像一个铁板呢，完全给烘得热烘烘的，明白吗？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又是冷得不得了，所以如果有机会被送到那里去做矿工的话，你简直就被送到地狱里面去。到了白天，那么100多度的，可以说超那个体温完全超过体温的。有人说那个所有的鸡蛋在那都是熟的，那么的的确确一点没有错，在那么热的天气，好酷热的天气底下，你知道也没有遮太阳，什么都没有，他们转在做奴工。所以你能够想象，那根本像地狱，人间地狱。那么为着要描述他们在人间地狱里面的情形，那么这些人呢，他们就把他们的感情呢就发抒在那些碑文上面，就在那个石头上面就刻了很多很多的字。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才知道说什么时候那些人在那里留下这些文字的。哦，原来你知道在那个文字里面也，那这个在整个的这个记述里面也提到什么，也提到兰塞大地，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就是摩西以前的故事了，就很清楚了。所以你知道说在摩西以前，他们老早有打派一班的矿工已经到了这个到哪里，到了那个西乃山去做苦工去了，所以这个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他们在白天很热很热的时候，我刚才说过了嘛，他们真的觉得是人间地狱，所以他们自然就把他们的心事就写在那些石头上，所以石头会说话，会告诉我们说那是很早很早，那么这些人这个法老嘛，为了找绿松石，要找这个铜矿，所以到了那个地方，这一点都没有错的。好，当他然后呢，我然后下面接着呢就是。我们说过了，那么就在这么，所以你很自然找到一些碑文呢，找一些碑文，如果是这个什么，是埃及文的，一点没有什么稀奇嘛，因为埃及根本就是象形文字嘛，所以那些真正去做考古工作的，你知道跟着 Flint Petrie 有好多都是埃及专家，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个字是哪里。结果他们发现有一块石头上面写的字他们完全不认得，但是象形文字没有错，的确象形文字，这是肯定的，但到底这什么文字呢他们不知道，但是很没有疑问的是一个奴隶在那里真的把他心情的苦况把它写下来的。所以现在呢 Flint Petrie 就把这个结果就带回去，要找专家们要研究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到底怎么会有这些文字，而这到底什么样的文字。那么大家都知道说中国的文字是象形文字，还有呢我们知道说埃及的文字也是象形文字，这个我们都懂得，每一个字就好像一个图画一样。但是有意思啊，这个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奴隶呢，他没有事做的时候啊，哎，你知道吗，他的的确做了一件 非常有智慧的事，他能够想别人所不敢想的。他认为说，今天呢，一个字一个图画，一个字一个图画很浪费，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很了不起啊，你最少会认识2000个图画，就起到在你脑海里面。所以证明，但是呢，如果今天一个人说，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多张图画呢？那个图画太浪费了，对不对？每一个都要画一张图画，所以呢，这个时候，那么这个奴隶呢，就想了个办法。他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啊，就画几张基本的画？我们画22幅图画，然后呢，所有的字呢，就根据这22幅图画把它拼起来的，明白吗？所以意思就是说，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不管你这个是不管什么字，你都有22种，就把22张图画把它拼起来。”所以后来经过这50年的研究，他们终于发现了，在上一个世纪，在文字学上最伟大的发现是在西南山，就 Flinders Petrie 他们发现，今天我们拉丁文字母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今天我们的 ABC 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很有意思啊，原来我们才知道说，今天我们普通所说的 ABCD 有大写有小写，对不对？尤其是大写，你知道每一个英文的大写很多字根本是象形字。我举个例子，英文的大写不是有个很大的 R 吗？是不是 R？ 这个 R 是个人头，明白吗？它是个人头。那还有很多，我们如果有今天这不是我们的范围，所以我要告诉弟兄姊妹说，现在你就知道说，连 ABCD。这个字母是从哪里来的呢？当然从拉丁文了。拉丁文从哪来了？拉丁文从希腊文来的。希腊文有多少个字母？22个字母。那现在我们再问说，这个希腊文的22个字母从哪里演变过来的呢？原来刚才我说的那个奴隶是希伯来人，而且他所发明的文字是希伯来最早最早的文字。所以请记得，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像那个大写的 M 就是像水流一样 ，M 就像水流一样，大写的 M，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今天 A B C D， 还有呢，你一定可以找到希腊文相对，比方 A 一定对付 Alpha，B 一定对付 Beta， 那么一定的26个多一点，但是起码有22个是完全相对的，所以你最后你会发现说。这个最再一直推到上面，换句话说，英文再推上去是拉丁文，拉丁文推上去是希腊文的字母，希腊文最次于是希伯来文的字母。所以现在你要研究文字学的来源，那么很基础。我们知道说，是因为 Flinders Petrie 在1903年的时候，当他到那个地方要跟着圣经里面的记载要找出这些一站一站的时候，他终于找到了雅路这一站，终于找了多加这一站，稀奇吗？然后多加，然后最后终于到了第10站。不要忘记啊，没有多加就没有利非丁。那为什么圣经安排的这么奇妙呢？如果你到了托加，你就知道在摩西那时候老早就已经有文字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一个许新派很有力的论据又沦陷了一个。所以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要先相信神的话是永远安定在天的。如果现在神告诉摩西说，你把它写下来，而且要念给约书亚听，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当然已经有文字了。那你怎么叫有文字呢？不要忘记，你前面还有一站，就是托加那一站。托加那一站就可以告诉你说，在1903年 Flinders Petrie 考古学之父他的发现是个什么样的发现。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很清楚的，就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那个地方，就给我们看见，神说你要把这个故事把它写下来。所以你看见吗？果然有一本书下来了。那个时候呢，他就把这本书 给了给了约书亚看，那么我们知道说，这就是圣经的第